很高兴我们大家都有机会一同参与敬拜颂赞羔羊，这是我们永世的题目，永远不会改变。今天我们仍然要讲马太福音跟门徒，因为弟兄姊妹们应该知道啊，我这个最麻烦就不能让我开个头啊，开了一个头就连篇不断一直要讲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发现门徒这个做门徒，马太福音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命令，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大使命，就是叫我们做门徒。所以我就说，从这个结束来看，从结论来看，我们不能不相信马太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意思，要把做门徒这件事情特别标明。也的确不错，在马太福音里面门徒的字样出现是最多的，在几本福音书里面，这本书用门徒这个字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找到这条路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在前几次信息里面，上个礼拜我就说过，再找个礼拜我们一节圣经讲了一次，但是上一次我们差不多讲了八九十快要一百节圣经。之所以这样讲，因为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句话，我请大家注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前面大家知道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谓登山的宝训，以后当中又加了一段讲到门徒做光做盐。上一次总的题目我们说过是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不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犹太人这样想，我们更是天父的儿女。而这个祝福，这个恩典，这个关系，借着耶稣基督宣告带给了新约的子民，这是犹太人不能想象的。他们也理想中间神是我们的父，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是那个光景，不配称作神的儿女。但是在新约里面，这个祝福，这个身份，这个关系却赏赐给了他的教会，也借着门徒们首先成立一般得着这样应许的人。但是当他讲到一些重要的观念，讲到旧约跟新约不同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一节十七节，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些经文可以说许多人不完全的理解，以为在新约里面，既然耶稣已经讲了新约的标准，不在乎外面的行为，而是里面内心跟神的关系所发展出来一种自然生命的现象。所以许多人认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守律法，可是耶稣讲的话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我们也说过了，解释为什么耶稣能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义，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解释过这些圣经，大家 应当了然于胸了。这个我要提出一节经文，就是第七节十二节所说的话，在那里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把这两节经文特别提出来？因为一头一尾叫我们看见，从五章十七节以后所讲的话跟七章十二节以前讲的，耶稣是有头有尾，整整齐齐掐在那里。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读经的时候要小心，要非常留心，在这小地方你读出来自然段落就整齐。上个礼拜我说过，从这一节五章十七节一直到这一段，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经文是一整段，里面的主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唯有根据这个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才会有新约子民生命的表现。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从第七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到二十九节，到底他讲什么呢？这段经文许多人单独提出来，但是我仍然要说，如果没有前面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解释，这段经文它本身的价值就不是那么样重，它本身的要求，它本身所讲的那个道路就不是那样纯清楚。我们一再的说，做门徒 虽然不像从前法利赛人教导门徒要遵守许多的条规，但是做门徒仍然有标准的。要作为一个门徒，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不是我们相信救恩得到他的拯救就是门徒了。我们应当是门徒，但是门徒仍然要有门徒的标准。你不能随便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话不是我说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这些犹太的官长看见彼得，看见约翰，他说这些人原来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但是跟随过耶稣的。所以做门徒的意义，跟随耶稣，不是随随便便每个人都能够冒充的。我们不能冒充说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而从来没有跟随过他。如果你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你只是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一切的讲论，就好像这里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对着许多的人讲论，但是我们说过，这是主要对着门徒说的，门徒们要听在心里而且要实行。那些听见的许多会众，如果他们也愿意跟随，他们也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门徒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在你跟随耶稣的路上，尤其在马太福音的发展里面，你看见耶稣一路的教导他们，但是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教导，而是要他们一路跟随，直到他们能够懂得耶稣怎样生活，耶稣怎样教导，耶稣怎样做工，也把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借着门徒们的跟随一步一步发展培养在他们身上。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第一段开始讲到登山宝训，讲到八福的时候，那是呼召门徒们跟随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表现。他对彼得或者单对他一人讲，你要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得人如鱼，或者说做人海的渔夫。跟随耶稣做人海的渔夫仍然是一个事业，但是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开始那个八福所讲的却是一个天国子民生命的标准，生命的现象。凡是前面讲的那几个八福或者九福，这到最后为我受逼迫，都是门徒们的品格。耶稣基督用品格来呼召人，不是用工作，不仅是用工作来呼召人。今天对工作有兴趣的人非常之多，愿意做一番大事，愿意为主尽一番心意，愿意成就一番事业，至少在地上人死留名，豹子还留皮。很多人肯为了工作摆上，但是许多人在工作上面失败，因为他们没有懂得做工以前需要先有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生命，至少要有他那样的世界观。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不仅是用工作来呼召，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呼召人。我们上次说过，你真正要把八福篇摆出来的话，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当得起。其实耶稣基督也是用他一个人的生命来表明说，天国子民个个都该这样的生命品性，所讲的温柔，所讲的谦卑，所讲的那一些清新，所讲的爱神，都是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实实在在可以被人看见，可以被人摸着，并且可以效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马太福音门徒训练的时候，这一课不能少。不是仅仅叫我们做一些工匠，会做一些工作，会传福音，会教导人，会劝勉人，会关怀人，不是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从生命开始，关怀人，如果你不从爱开始，就没有价值。那是受雇的人所做的事情，连社会工作者都是这样，你给他薪水，他来做关怀你的工作。当然他们受过训练，所以关怀的时候表达的似乎是他们真切的关怀。我告诉你，这些人拿了薪水袋以后回家倒头一睡，根本忘记你是谁。他到礼拜一上班的时候重新把你卷宗打开来认识你是谁，知道你是谁。你每次去见面，他都先把你卷宗看过一遍，所以知道跟你谈过什么事情。当然人是有激情会回忆，但是不一定，我说不一定是从爱出发。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有爱愿意做社会工作者是好的，甚至许多的世人，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也因为受爱的催促愿意做社会工作者，那是对的。我们绝对鼓励人要从心里面发出来，但是有一件，当你做门徒的时候，你不会不也不得不按照耶稣所呼召的达成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而这个是你一切工作一切侍奉的原则， 并且我说的不仅你是选择做社会工作者，我说社会工作者医师也做，医生也是一样，做护士也一样，做许多事情也一样，这些比较明显，做教育家也是一样。但是这个你要把它发展在每一种工作中间，就是你做了老师，你还应当有天国子民的品格，就是你做了商人，做了企业家，你还是应当有天国子民的品格，因为这是你的侍奉。当你在职场上面的时候，你拿你的生命表现来完成天国的呼召，并且叫人看见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耶稣的门徒，这样你也能吸引人来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不是可有可无的，只要你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变成你一生的学习，一生的工作。门徒的意思本来就是学习，门徒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学生，一直做学生。在我们下午上课尼西米计划里面讲到基督教教育所，很多人可惜没有来上这课，因为他说我不是教师真是，我又不要教主日学，我干嘛来上基督教教育？你弄错了，什么叫教育？教育是一生的学习，在你生命不同的阶段中间都有可学习的。这些话呢，来上过课人就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来，你不知道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学习的机会，而这个学习使你成熟。我这里有些年纪大的人，上礼拜婚礼的时候跟一些老朋友见面，我说我们年纪大的人要听住听见这个 lifespan 一生的生命的过程，等到你老年的时候，如果你不再学习，你就老化。 You either age or you maturing。 当你的生命不断学习的时候，你不会老，你只是越来越成熟。但当你失去了学习的态度，很多人呢，从前中国古代四十几岁就在家里当老太爷，要人伺候，那叫生命的萎缩跟衰败。可是当你学习的时候，真正应验的一句话，老当益壮。因为所有的学习变成你的成熟，而你能够更多的帮助人。老年人最大需要是要把一生所有累积的学习变成一个可流传后世的榜样或者贡献 legacy。 一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想得的更多，而是想要留下更多。如果你是一个学习的人，你有可以留下给人的，基督徒的确有留下给人的，给你的子子孙孙看见你近前的榜样，看见你的模范，看你做门徒所有学习，在这些路上所有代价所得的成果，生命的长进和成熟，这些是可以留给后人，也是你一生追求最后一步，除非你死得早，没有机会留下这件事情。如果神给你寿命，不是叫你颐养天年，是要叫你更成熟，而有可以留下给世人的，不管是为了教会，为了社会，为了工作，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你的社团，都有可留下影响世代。这也是神的工作，叫你做光做眼。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把这些做门徒的事情讲完以后，他给了三个简单的邀请。这三件事情呢，人人都会看都懂。第一段很简单，告诉我们说，人生是一条道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里呢，因为这里翻译的加了一几个字，加了一个永，引到永生。事实上，如果你把这永字拿掉更好，因为永生意味着将来，可是生命是现在。引到生命，路是窄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的人也少。弟兄姊妹们，在我们选择中间，在我们思想中间，立刻一幅图画，这里有两条路两个门。为什么不仅仅画两条路呢？是要有门呢？我们是怎么出了门再走路，但是耶稣说进了门再走路，不是出了门再走路。我们从家的观念来讲，从我们自己家里出来，开了门就出去了，到路上去走了。但这里不一样，耶稣讲很有意思，开了门走进去。人生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在于你的选择，你要走哪条路。在这个图画里面，耶稣给我们看见许多人没有找，他自然走在宽门宽路里面，他走的是宽门。为什么？大家都走进去了。窄路一定是选的，窄门一定是选的，不是碰巧的。门是宽的，宽的地方你不知道门在哪里，已经进去了。 但窄门是你要选择进入的，找到的人少，许多人根本没有找，生下来就没有寻找。事实上若说完全没有寻找也不可能，我不想你们怎么样，有没有人没有想过人生的意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没有想过人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不管他相不相信有神，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想过。很多人想了没有答案，他可能看了很多书，到最后决定说，既然这么多人没有找到答案，我也不必找答案，过一天算一天，放弃了寻找。有些人一再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且希望他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每天都在寻找是不是我的生命能够更有意义，走的路更加长远，更加有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生是一条道路，当你不去思想的时候，你自然还在走，时间推着你往前走。最可怕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因为它永远不停留。你知道我是读物理的人，对于时间非常有兴趣，可是我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留住时间。我们从前在大学里面成立一个社团叫做时空社，因为物理所研究的现象就是时间跟空间，所有一切都在时间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这个不是证明的，不是科学证明的，物理没有法子证明为什么时间不可逆转，在数学公式里面完全可以逆转，为什么不能逆转？热力学告诉我们一个可能答案，不能克服的答案，时间一直往前走。就在我讲话的时候，过去已经过去，讲过话现在已经变成过去，将来还没有到，只有现在这时候是把握的。但是有无数的一点点这样的时间的点连起来一条生命的道路，你不管愿不愿意。今天我们因为工作太忙，生活太忙，家里孩子们需要太大，不肯思想，不能思想，也不愿意思想，更不肯停下来思想，浪费时间。结果到后来怎么样？因为你从来没有选择过进窄门，所以你一生结果都浪费，每天为着你不知道的意义在工作，为着你不知道的目的在生活，不知道的价值在拼打拼，结果到后来完全没有意义。你说为什么不早一点想想？你每天都有机会想，甚至现在都可以想。我不是一个习惯在讲台上呼召人决志的人，因为我主张个人的关怀胜过他当众的表现，但是许多时候也需要有人给你提醒一下，你需要做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你寻找进入了窄门，寻找拣选决定走这条窄路。为什么要走窄路？因为这条窄路引到生命，那个宽门那个大路引到死亡，因为在其中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如同死亡。不是讲永生的问题，讲生命的问题，现在的生命。当你找到这条路的时候，当你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你是跟随耶稣，耶稣自己走在这条窄门窄路里面，他的路更窄，十字架的路窄到别人走不上去，只有他一个人能走十字架的窄路，这条路特别为他开的，也只有耶稣一个人走得动。当然他开了路，许多门徒都以后要跟随走在十字架窄路上面。我们都唱这样诗歌，这些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读经读到的心得，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什么。2000年来这么许多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耶稣基督所说的窄路就是他自己走的路，但是这条路引到生命，你说他引到永生，因为引到生命，现在就有生命，所以是永远生命。如果在这条路上没有生命，根本不是永生。弟兄姊妹们，我特别把永字拿掉，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字，耶稣说这条路是生命，你知道吗？这句话有很深刻旧约的背景，所以你知道耶稣讲的话非常简单，但是他是针对当时的人懂得旧约讲的。怎么说？当他说拣选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以色列人所熟悉的生命记。生命记是犹太人最看重律法的一个总和，在生命记的末了，摩西两次三番对他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底下说什么？叫你们拣选生命。 摩西已经讲了，跟随神是生命，没有跟随神是死亡。他当时的场景是针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三十八年讲的话。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的父兄出了埃及，死在旷野，他们都看见，没有一个活得进迦南。这一批人都是在旷野生的，或者是二十岁以下的。但是摩西说，你们三十八年在旷野里面绕行，现在神要带你们进入迦南，你们应当顺服他，应当听从他，应当好好的跟随他。你们拣选生命，你们拣选神进入生命，不是死亡，不需要在旷野倒闭。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讲到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条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的人也少，是当时所有读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不懂的。你们要拣选生命，摩西讲了多少次，如果你有兴趣去读，至少七次，摩西讲，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叫你们拣选生命，就可以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活到长久。他苦口婆心一再再说，因为他不能进迦南。他告诉以色列百姓，新的时代要进入迦南了，你们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拣选生命。先知的话在以色列后代、以色列中间说，何必死亡呢？拣选生命，何必死亡呢？为什么要走死亡的路？今天在神儿女中间，我们说这话，因为我们似乎已经知道什么叫拣选永生。但是我劝你们，我劝大家，我自己包括在里面，我们要学习把生命当作一条道路，而且这条路是一去不回的，不是我们可以回头走过的。摩西在劝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也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要跟随圣灵。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做门徒的意义，这条路怎么走法，跟随耶稣。你不会走，耶稣会走，因为耶稣自己走过，而且他没有走以前已经知道怎么走。你我没有这样的能耐，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启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相信那位给我们带领路的人，他走过，耶稣自己走过，门徒也能跟随，十二门徒们走过，保罗也走过，多少的人走过，我们能跟随先贤的榜样，我们可以跟随，可以效法，因为他们走过，而且走得非常荣耀。保罗也说，有一条路已经跑尽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仅给我，也给那像这个爱神的人所预备的。专心跟随神的人都有这赏赐，赏赐有公义的冠冕如今为我存留。保罗讲的话多雄壮，这条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所以保罗把这三件事情当作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走路，我们走的是什么路？是不是跟随耶稣的路？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自己回答。如果我们不是走耶稣的路，我们这一生很可能没有得到生命，很可能我们以为得到了永生，事实上连今生都没有得到生命，怎么有永生？怎么知道得到永生？我们说的永生不仅仅是免于神的审判而已。许多人，彼得告诉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还不是指的物质的丰富，但是许多人进到神的国勉勉强强进去的，因为他没有跟随主，没有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这条路虽然主应许找到的人少，路是小的，但是他引到永生。进去人少，当然人少，许多人都愿意思想浑浑噩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有很好的学问，有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思想人生的价值，你希望谁来思想？更准确说，谁来替你思想？你有思想的能力而你不思想，多可惜。今天我们不是一群没有意义的人，不是一群为了生活压力不能生存而叫苦连天的人，但是我们不思想为什么活着？如果你不立志跟随耶稣，你跟随谁？你做什么？你一生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不是说你要投笔从戎，放下你的工作出来做传道的功夫，不是。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做门徒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跟随耶稣。我一直赞成双职服事，虽然我自己蒙召全世界服事， 可是需要有全时间的人来讲双职服事，那才真正有意义。不然钉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啊，只有我们跟随耶稣，只有我们有赏赐，只有我们有荣耀，是这样吗？那不是耶稣的教训。在什么岗位上面，你都能够做神要你做的工作，因为你是门徒。第二点，这里说了果子的问题。从十五节开始，那里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但是到了第十六节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果坏果子。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弟兄姊妹们，哪一人不懂这个道理？当然你可以说，如果是育种学的专家，还有办法改变品种，对吗？但是你也不能说我要改变品种，为什么叫好种呢？因为我要叫它结好果子。为什么要改良稻种呢？一年可以三熟，甚至四熟，它结得快，它长得快。为什么要改良品种呢？因为它能抵抗干旱。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品种呢？因为好的稻子能够抗虫抗灾。总之你要好果子，对不对？你要好果子干什么？一定要先有好种，对不对？你没有好果好种，不要谈好果子。奇妙的事情就是好果子，神的办法叫它从种子里出来。所以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的果子都包着核，这么奇妙。当他造各样菜蔬各样田间的树木的时候，他说果子都包着核，好像只有水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水果，这个果子不一定是指水果，每一样东西，每一样树木，每一样植物都有果子，而这个果子是它能够延伸能够继续繁殖的一个基本的单位。果子是可以给人吃的，但是它也需要有不断的延伸。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生命是一个果子，我们的生命绝对是一个果子，不是仅仅为我自己，至少你也为了家人。更扩大一点，你的世界观扩大的时候，你是为了周围的人，你是带给他们生命的喜乐，你是带给他们生命的丰富，带给他们满足，你是好果子。好果子与人分享。早上来的时候遇见罗弟兄曾经为他的孩子祷告，他的孩子现在一岁半了，见到人就会哭，为什么？怕生，怕生。小孩子来的时候怕生，但是他会成长，长过了一段时间，哎，不怕生了，他成熟了，越来越长进。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从起初开始，但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是为了叫我们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叫你们结果子，分派你们结果子，叫你们结果子更多，凡结好的果，好处的果子我就修剪，不结的把它剪掉。保罗也说，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生命不是靠律法维持的。有一句话美国人讲得很好， You cannot legislate morality, You cannot legislate ethics, 你不能用律法来设立道德。所以今天世界上这么乱，我知道我们的心都是好的，禁止同性恋结婚，你去立这个法，立了法并不能叫人更加有道德，他喜欢干这事儿，仍然干这事儿，你根本处理不了。因为所有一切从生命的果子出来，不是你外面律法能够禁止的。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哦，维护基督徒的标准啊，一定要双性恋，一定要一对一的结婚，一男一女结婚，是我们仅可以讲。但有一天如果法律通过了准许同性恋，对我们有影响吗？有，当然有影响。我们传福音不要去碰律法，但是福音要不要传？仍然要传。等到他的生命改变，他会改变，他对于道德的观念一定改变。今天基督徒有个道德，什么道德？我知道什么正确，但是我无权强加于别人我的道德观，这是道德的。当你要把你的道德观变成法律的时候，你已经犯了极大错误，因为你弄错了，两件事情没有关系。你可以立各种法律，没有一件法律能够帮助你作为更有道德的人。道德是你从你的良心跟神的关系而来的， 道德的最原始标准、最终极标准是神。这也是为什么夏娃犯罪所产生的难处，因为蛇对女人引诱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神说不可吃不可摸，不一定，不一定，而且你吃了能够叫你能够辨别是非，像神一样。弟兄姊妹们，亚当和夏娃所犯的过错是什么？是把一个绝对的标准放在一个自己相对的人手里，让你来做绝对标准定断什么是是非善恶，这是最原始的错误。所以说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跟随我，就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That's morality， 那一个是道德，那一个是良善的标准。那个少年官一下扑倒在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我当做怎么才能成就永生？耶稣对他看一看，看见他爱他，但是问他一句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他对那年轻人少年人说，少年人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在这个不经意的对话中间，把耶稣的思想告诉我们，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少年人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好像听见，好像没听见。耶稣说等等等等，都是律法上的要求。那少年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遵守了，很得意的。刚才我以前我讲过，但是最后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结果耶稣话里面似乎两样，你看见没有？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到底一样还两样啊？糊涂了。到底耶稣你是要我变卖所有，还是要跟你跟随？要跟随，跟随是耶稣的条件，就像这里做门徒一样。做门徒是什么？跟随耶稣。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事业你到底肯不肯是财物，肯不肯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我？那少年人呢，如果是口头上跟随耶稣，一定肯，夫子我跟随你。甚至有人说，有一个文士说，我要跟随你天涯海角，我跟随你。耶稣说，你讲的容易。少年人的困扰在于他的产业很多，因为这些事情使他受妨碍，不能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一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人的里面善恶发出生命的果效。旧约也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弟兄姊妹们，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吗？如果你是善良，你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善良。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对，在我们里面充满邪恶，善恶的果子，善的果子没有结，恶果倒结了不少。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不小心说话得罪人，伤害人，我们不是存心如此，但是我们控制不住。我小时候我姐姐讲一句话很扎心啊，她还不是基督徒，但是讲的话真扎心啊。她告诉我，因为我说这是我无心的，她说什么？无心造成的伤害不一定比有心更小。哦，好厉害，讲对了没有？讲对了。你无心造成的伤害可能比你有心的，有心你倒不一定伤得到他，而且他知道你是有心的，他可以躲避，他有防弹马，防弹马甲把你挡掉了，因为你是正面来的。但你不小心把你心里东西露出来了，伤害了他，那个伤害是真实的伤害。尤其在最近的人中间，一句无心的话造成伤害太大了。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行啊，不是好果子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生命的改变，就是我刚才所说，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天国的福音，讲到天国子民的呼召，讲到天国子民的性情，这一切应当是我们生命的果实。我说果实是给人分享的，你知道吗？你买太多水果最后都烂掉。如果你没有好朋友来吃，你不要买那么多，这是我的痛苦经验啊！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吃水果，我太太跟我女儿加起来，加我加上我岳母，他们五个人吃的不是我一个人多。但是买太多了一定烂掉，因为他们帮不上忙。前天还丢掉一个烂的瓜，好可惜哦。弟兄姊妹们，生命是为了给人分享，果实是为了给人分享，福音要传，为什么？这是你的生命，要帮助人，要体谅人，要关怀人，因为你的生命如此。果实是与人分享的，如果不能与人分享，你的果实 究竟有限。很多人不懂这道理，拼命的要抓要得，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唯独好树结好果子，从他们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一定都能进神的国。那些话语是正确，这里要小心啊，不是叫我们不要去传道，要叫我们所传的信息跟我们这个人是相称的。所以我一直说，人比工作更重要。一个人对了，工作做错可以补救重做；一个人不对，工作一定错误，做对了更厉害，问题更大。因为有一天倒下来，人家看啊，原来这个基督是假的，他所做一切功劳都失去，都没有价值。人永远比工作重要，因为神所在意的是人，借着做事改变我们，因着改变我们做事。所以在团契开会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有人问我说，牧师给一个 vision 啊，意向。我说借着关怀什么，我一直忘记了，等等，借着什么，在学习中关怀，在关怀中长进。因为你学习关怀别人，在你关怀的时候你就长进，是完全的生命，不是叫你去做工。在学习中关怀，在关怀中长进，还倒过来讲忘记了哈，倒过来也通了。在关怀中学习，在学习中长进也可以哈。反正的观念就是，我们一面做一面长一面学，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走过这条道路，当我们生命表现的时候，我们长进，这个是真正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叫我们这个人可以配得进入永生。而进入生命的时候，那个完全叫神喜乐，叫神满足。因为他一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这是指的存到永远的事情。所以果子重要，生命的果子跟品质是重要的，生命一定会结果子，问题在结怎么样的果子。你怎么样知道生命品质呢？从它果子来看。我家里有两棵桃树，有一棵桃树果子好得不得了，所以要常常修剪，不修剪的话它就结得太小了。有一棵我还不知道它的品质，因为没有什么果子，三五个一年，我看着就生气，怎么样，真想把它砍掉。为什么？占土地嘛，我可以种更好的果子，这棵果子没有用。耶稣怎么说？凡不结果子的怎么样？砍下来丢在火里，哎 ，barbecue 好了，拿来烧当柴烧。真的，为什么要留它？因为怜悯，因为同情。长这么大也不容易，再试试看一年长不长。这就是耶稣说的，不结果子再给他一年，不然的话就要砍掉了。啊，今天我对我的果树发命令，你今年不结好果子，明年等着看。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留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跟随耶稣，叫我们的生命能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一个真正的农夫绝对不关心，绝对不会不关心他种出的果树会不会有成果，会不会好。你知道中文很有意思的，果子果子，什么叫果子？什么叫结果啊？结果就结果子。我告诉你，每件事情都要有果，有结果，每一样事情都希望有结果。你谈恋爱希望有结果啊？希望，对不对？你找工作会不会有结果啊？有些人这些日子工作不景气，找工作求职信出去三五十封，一两百封，甚至上千封，有没有果子啊？有没有结果？中文有意思，什么叫结果啊？什么叫有结果？结果可以翻成英文叫什么 result， 对不对？但结果也可以翻 fruitful。你的工作，你寻找工作 fruitful 有没有结果？想不想结果？没有人不想结果。所以就是这文字语言的力量很重要。这里不仅给我们铺图片，更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目的。没有一个人生命是可以没有目的的，要结果。你说这不是太功利主义了吗？你说不功利，你比我更超然，可以吧？你试试看，你一生不喜欢结果，你说这是我的人生观，不结果就好， 有这样的人吗？那你太太第一个离开你，以后你的儿女离开你，因为你不要结果，你不负责任，所以不结果，对不对？一个人能够对他说，我一生飘然而来飘然而去，你只好做闲云野鹤，你最好不要结婚，因为你害死别人。没有一个人正常时候不希望有结果，不过呢他结不出来，常常有结不出来，也没有关系，也不要紧，神有怜悯，神有恩典，但是我们应当结出好果子来，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基督徒，这是门徒。第三件事情，最后耶稣说了，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你想不想做聪明人呢？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想做聪明人，我不是说投机取巧，是真正聪明，真正的智慧。这个真正的智慧不是世界上的智慧，是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选择，选择的对的，这是聪明。认识智障者便是聪明，旧约这样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圣者是聪明。弟兄姊妹们，耶稣把门徒的路放在面前，你们拣选，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是一个聪明人。这是指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价值。什么叫聪明人呢？聪明人不是很高的智慧，是他听懂了话。今天我们把聪明等同智慧，等同智力，等同你的 IQ， 不是的。什么是聪明人？聪明人会听话。你如果有一些经验，管理工人，你就知道有聪明的工人，有笨的工人。聪明的工人，你跟他讲一遍，他听懂了，他知道你要什么，知道主人的心是什么，他做得出来。你说，哎呀，真聪明，我没有讲，你都想得到了，这聪明人。不是因为他智力很好，他听懂了。什么是不聪明的人？是，听懂了，懂不懂？懂了，结果做出来不是那回事，他没有听懂。更糟糕的就是自以为听懂。你碰见这样工人，你真是没有办法。你为了顾念他，不把他革职，但是每做一件事情，你需要盯着，需要一路看着，怕他弄错，很辛苦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做事不喜欢训练人，为什么？训练人不是自己做，自己做方便多了，我知道我要什么，托人做，做出来总不如你自己做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也反过来想，那个不大好的老板呢，到最后碰见一个聪明的人说，这样你都自己做好了，不要我做，我不能替你做，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但是一个聪明人是懂得主人要什么。这里耶稣说，如果这个聪明人听见我的话就去行，你不需要听懂耶稣所讲深奥一切的道理，包括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天国的比喻，你不需要都懂，但是至少你听懂一件事情。这里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这个人是聪明人。耶稣基于什么权柄讲这个话？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生活、工作、侍奉是根据他怎么样建造，建造在磐石上面。这个磐石是什么？是耶稣所说的话，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像盖房子在磐石上面。前两天我看见311日本苏纳米那个灾害的照片，看着真是吓人，整个房子，整栋房子走路在路上呜慢慢走过来，可怕的不得了，还没倒，但是已经离开了地基。海啸一来，不得了。当然没有办法，那是海岛国家，你怎么样都在海岛上面。但这里耶稣说，建造在磐石上面，不能动磐石。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自己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不是我们说我们要做乔布斯就做乔布斯，不是的。有一样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建造的根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如果神让你做乔布斯，你的根基还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磐石上面。很可惜乔布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难道不比他更聪明吗？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吗？ 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过一两个人吗？那些有才智的人吗？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磐石吗？带给我们救恩的盼望，也给我们树立人生的目标，难道我们不相信吗？听见我的话就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无论雨淋水冲，雨淋风吹，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是根基建造的磐石上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拣选耶稣？我们是聪明人吗？这次题目我本来说门徒的抉择，但是我加上聪明两个字，因为这个抉择证明门徒是聪明的。有一个没有拣选耶稣，他往自己灭亡的道路去了。我说的是加略人犹大，好像在拣选耶稣，但他有自己的打算，不建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并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就去行，他有他的想法，有他的打算，最终做了灭亡之子。结果证明他混在那些走窄路的人中间，其实他走的路是宽路。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以为自己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结果却不肯跟随耶稣，却不真正从心里面认定他是我们的磐石根基，一切所做的都是根据耶稣。我告诉你，当我们做基督徒比较有点经验之后，就发现最简单的路是最好走的路，也是最容易最聪明的路，就是跟随耶稣。绕了一大圈回过头来发现还是耶稣给我们设计的最好，很多人这样发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对他的门徒提出邀请，你们听见我话照着去行。你的生命是一条道路，你的生命是一棵果树，你的生命是一个工程，这是你的生命，你要怎么样？门徒们做了决定，你我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耶稣？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聪明，叫我们拣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断向以色列人发出话语呼召，让他们拣选跟随你。到了新约，你仍然不断的呼召，你呼召门徒起来跟随你。在人还没有看见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已经呼召一般人来跟随你，向他们显明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向他们显明跟随你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向他们显明跟随你走得着永生。这条路是窄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但找到的人你带他们进入生命，是吧？不仅这样，跟随你的人你说你分派他们去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你有说跟随你的人就是那些听你的话聪明的人，照着你的话去行，把他们一生的工作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主要我们求主给我们立定这样心志来跟随你，好叫我们一生的路没有空跑，叫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叫我们能为你而做一切有价值的事。主要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跟随你，愿意我们的心都归向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